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8面。我们这一课讲到心三道界，就是透过大乘的理观跟实修呢，这个所谓的大乘的戒法呢，来对治这个偷盗的行为跟偷盗的心态。我们讲到舍贪净道这一小段，看经文：若我灭后，其有比丘花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以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节及身上热意相助。那么佛陀在开示这个四众戒法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用正反两种相貌来对比。先讲负面的过失，再讲正面的修学的功德。那前面讲到所谓的贼人有些人呢，他就是依靠佛陀出家行外道法，那么结果呢是贻误无量众生一盲引众盲相继入火坑这个是很严重的过失所谓的贻误众生。那么这一下讲到，那么一个修行人他有什么样的正面的方法呢？就讲出来了。就在我灭度之后的末法当中假设有如法修学的比丘呢，发心决定要修学大乘的三摩地或者是念佛三昧，或者是守楞严王三昧，或者法华三昧都没关系。要怎么样修学比较没有障碍呢？你最好是能够在如来的形象之前，先诚心的忏悔过去的罪业。那么怎么忏悔呢？他讲出一个方法，就在身上燃一个灯，或在手上呢，烧这个一个指节，或者在身上热一炷香。在我们北传佛教你要在家居士受菩萨戒，那就是燃手背了要出家众是在头上烧香那整个观念当然就出自这个楞严经就是为了要忏悔过去的罪业使令修学三摩地能够更加的无障碍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一下讲出他的功德。我说世人无始数在，一时酬毕，常以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及名无上觉悟，世人以法以决定行。那么我们能够在佛前忏悔然后烧手背或者烧头香，这当中有两个功德。第一个呢，它能够酬偿过去呢偷盗的罪业，而且这种偷盗罪呢是一时之间完全消灭那么从此之后呢，远离人世间呢种种罪业的纠缠，乃至于很快的能够成就三摩地，能够消灭心中的见识烦恼。就是说，你能够在佛前烧香，或者烧这个壁香，或者烧头香你可以把过去所造的偷盗的罪业把它消灭掉，这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这个人虽然暂时当下还不能够成就大乘的圆通，但是对这个圆通的正法已经升起决定的信心。因为你世间上最贪爱的莫过自己的色身我们对色身都能够对佛陀、对三宝如此的供养，更何况是其他呢？所以这个时候你这样的供养呢，对于你所学的法呢，容易升起一种决定的这个信解之心。一个是消除偷盗的罪业，第二个呢，有助于我们对法门的信心不退转。这两种功德。看总结：若不为此舍身为因，众生无为必还生人愁其宿债，如我马卖正等无益。假设我们不修这种烧身烧背这种舍身的微小的善因将来即便能够成就无为的圣道，但是呢， 因为偷盗的树叶没有完全的清净，所以终究还要到人世间呢来酬偿偷盗的罪业。比方说啊，释迦牟尼自己所遭遇的所谓的佛陀的其中一个疑报，就是马卖的疑报。真的是讲到佛陀在舍卫国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叫阿奇达王，那么他请佛陀跟五百比丘呢在下三夜安居的时候呢，到国王的花园来供斋。那么后来这个国王呢，因为为魔王所迷惑而单着于五欲当中啊，就忘掉了这件事情。就是佛陀已经答应了这个阿奇达王，当然就不能去托钵了，又没有人送供养来。后来在花园当中有一个养马的马师啊，就把这个马麦马粮当中的减一半啊，来供养佛陀跟大众时。所以佛陀在九行当中啊，等于是用了这个三个月的马麦啊。他当然这个地方跟着过他过去的宿世的罪业有关系的啊。那佛陀以他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罪业啊，你该还的你还是趁早还一还比较好啊。那这个地方偶遇大师说呢，为什么我们无始的罪业因为燃一炷香就能够就是一时酬毕呢？维大师说啊，从因缘上来观察，你为什么盗取他的财物呢？你问你的色身嘛，你当初是因为你色身的执取而要增长你的色身，结果就盗取他财物嘛。这问题在色身嘛，那么你现在用色身来供养佛陀，而且你是依止这种清净的智慧而发起广大的愿力嘛。所以说呢，就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同样是色身，同样是化身在色身。以前是依止遗失颠倒的心，贪着色身的心来盗取他的财物，叫做黑暗。后来在佛前呢，诚心的忏悔发愿，还是依止色身，但是是依止光明的心。这光明能够破除黑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无始的偷盗的罪业在燃香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酬毕。这个地方是要有智慧的关照才可以，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烧一烧就是了就算了，要有光明的智慧啊，要有光明的智慧。这点诸位看看偶遇大师的注解就很清楚啊。所以说他其实你慢慢研究再看偶主的注解，你会发觉那个四根本众戒每一个行为都要有理观在里面，要有理观才能够产生重大的灭恶生善的效果。好，我们看下一段。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段偷盗四明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啊，这个是佛陀正式的教诲啊。尊奴啊，这个奴是阿难尊者，你应该辗转的告诉末法时代的众生啊，要修学念佛三昧或者守楞严王三昧啊，先断淫心，再断杀心，再断偷心啊，偷盗之心啊，这是现在的如来跟过去的诸佛啊，第三种决定不可改变的清净明智的教诲。好，就是说啊，过去佛陀出世是这样讲，我也是这样讲，未来的诸佛还是这样讲，这个甚至是不能改变的啊。我们看下一段。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忍，譬如有人水灌漏汁，一求其满，众尽成劫，终无贫户。等一下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假设一个人他内心啊不断偷而修禅定啊，你很用功的静坐念佛持咒，但是你在外面讲的法都是讲一些怪力乱神啊，去骗取这个财物，经常的偷盗。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用水去灌这个有漏洞的汁，这个汁就是装水的器具。那么你用水本身的灌，虽然你每天做很多很多的加行功课，希望这个器具能够满，但是因为它有漏洞啊，所以经过成点结的时间呢，还是没办法把这个装水的器具把它装满。这个水指的是我们的定慧的功德，说你这个人很用功的修行 但是你心中不断的造偷，偷盗的行为，结果你的功德都漏掉了，你很难成就三昧，因为他把你的功德破坏掉。好，所以你这个修行上面要有一个根本。好，那这应该怎么办呢？就讲再讲到对治的方法有四段，先看第一段。若诸比丘依波之仪分寸不续，起时依分四恶众生啊，第一就是讲舍贪啊。所以你要能够修学三昧，最好你对这个世间的衣服啊、波具啊，你该用的，当然生活上有需要你就拿去用啊，多余的东西啊尽量不要积蓄啊。如果有这个乞食当中有剩余的食物呢，布施给饥饿的众生啊，不要去储存太多的财物跟饮食啊，这个是障道的啊，这第一点。第二个，一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垂立同意称赞。在大众集会当中呢啊，能够以谦卑的心啊抵抵大众师。假设有人跟我们思想不一样，对我们有误会啊，捶打我们，骂逆我们，我们内心呢、啊、表示欢喜信受，就好像别人在赞叹我们一样。这个地方是舍弃慢心跟嗔心啊，慢心这个是偷盗，当然对治的方法就是舍嘛啊，舍外面的物质，舍掉内心的嗔心跟慢心。第三，必使身心恶气兼舍，身若骨血以众生共啊。第三个就是身心即舍啊，色身也能够拿色身去供佛陀，内心当中也能够舍掉啊种种的啊嗔恚跟高慢，乃至于血肉骨肉可以跟众生呢共同来受用啊，就是这同体大悲的心的哈。看最后一段，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集结，以物初学佛印世人得真三昧。前面是偷盗身心，这一下是偷盗佛法啊。不将如来啊，就是你不能够将佛法的不了义说啊，就是不了义说，就是佛陀有的法是，我们看经典，佛陀有的说法是常法，放诸四海皆准的。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但是佛陀有时候是一时的方便，啊，针对当时的情况的一个开始，这叫不了一说啊。他有他当时的环境背景的。那么把不了一说呢，回为集解，这个地方有两层解释了。一般的注解把回为集解就是说啊，哦，佛陀的不了一说，用这个地方来回复自己的过失。比方说你本来就很喜欢吃肉，你就说、欸、佛陀在戒律里面佛陀也是规定弟子可以吃五净肉 啊。你看有的南传比丘来到台湾，他也是吃肉嘛，他的理由就是说、欸、戒律里面本来就规定可以吃肉啊，只要五净肉就好啊。那这个他不能体会到这个是佛陀的不了义说啊，这是第一个啊，以这个不了义说来回复自己的过失。第二种是偶遇大师的解释，这个回复集结就是以不了义说来当作自己一种狭隘的知见啊，自以为是，就是不了前十恶法啊，那么以少知见呢、啊、来自以为是啊，那这样子当然也是误导众生啊。佛印世人得真三昧，如果我们能够啊真正的通达啊前十恶法啊，这个才是成就真三昧的一个因缘啊。看最后一段，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举不虚说啊。那么，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正法眼障，那么假设违背这种说法的是邪知邪见。好，好，我们看第四段的大妄理见。大妄理呢，跟小妄理的差别。同样是妄语，但是小妄语它只是一种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比方说见言不见，不见言见啊，乃至于这个闻言不闻，不闻言闻啊等等啊，这六根的一种这个虚妄的过失。 但这么道望也是针对未得言德、未证言证所说的啊，这地方有差别啊。这个地方有六段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犯戒过失的第一小段。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道因，三行已言，若道望仪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是如来种。先讲出这个道望仪的过失，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六道众生啊，虽然你在前面的修学当中断除了杀道淫三种的行为跟三种的邪念啊，那么这三种的清净的防恶已经圆满成就，但是假设有道望仪的过失呢，这个大乘的三摩地啊还是不能清净的啊。我们一再讲过啊，说为什么修禅定、修止观，你有道望仪就会影响到你的止观呢？我止观，我也是随顺佛陀的教理在思维啊，啊，因为我们讲到大乘的戒定慧啊，它是互含互摄的，它的戒当中有止观，止观中有戒啊，所以你的戒法有过失，你就染污到你的止观。因为大乘佛法是以一心真如而开显戒定慧嘛，它这三个是互含互摄的，所以你有道望仪的过失，三摩地就不能清净。它这个地方是互动的，好，那最后的结果呢，变成爱见之魔啊，爱见就是什么叫爱见呢？贪求供养啊，名字为爱魔啊，为己成圣，认为自己成就圣道，这邪思邪见叫见魔。最后的结果，断失的如来的种性而忘失的菩提心。好，这是做一个总说。等一下把第二段看那个道望仪的相貌。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悉陀含国、斯陀含国、阿罗含国、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这个地方讲道望仪的相貌。那么道望仪呢，就是未得未得啊，就是这个得指的是得到菩提智慧了。这个证呢，就是证得涅槃啊，极尽涅槃。那么他用什么方式呢？他要求取这个世间啊这种尊胜第一的名称。所以对于这个前人来说啊，佛果先成了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辟支佛果，或者大乘的十地，乃至于地前的啊十住十行十位相三贤的菩萨。那么为什么称为自己成就圣道呢？他的目的啊，是求取对方的礼拜忏悔，来表示自己尊胜。一方面呢，贪其供养，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以他这个地方有爱跟见两种烦恼，求彼礼忏，有这个见。我知我见的意思，贪其供养有贪爱的意思，那叫爱见魔，这样形成的啊。看第三段，它的结果是一点假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世人永隐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那么刀望仪的结果呢，就变成自己变成一点假，这个一点假呢，翻成中文叫做断善根。为什么道望仪断善根呢？因为道望仪久了以后呢，就变成无惭无愧了啊，所有的善根呢，以惭愧为根本嘛。所以你自己消灭了自己啊成佛的因种，无惭无愧就没有菩提心了 啊。就好像有一个人拿那个锐利的刀啊，斩断多罗木。多罗木啊是印度的树啊，它长得很茂盛，树干很正直，但是它这个树有一个问题，你只要把它斩断，这个树就死掉了，再不能生长啊。所以佛陀意气这个人呢，将永远的断除善根，无复之见，就这个人在今生当中不可能升起大乘的正见，也不可能再真实的去信仰三宝啊。那么成立三途苦海， 当然也不可能成就大乘的三昧。啊，这个大观里的过失啊，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有两种过失。自己的过失呢，当然就是七狂心嘛，啊，所以你自己断了自己的善根，那么断除自己的啊成佛的因种。第二个，对整个佛教来说呢，是以凡乱圣，你是凡夫，结果说你是个圣人，破坏佛法的正确次序啊，就造成众生的这种误导啊。他说哦，你这个人是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就像你这样的身口意的相貌，那对众生产生误导，那这个是很糟糕的啊。有两种过失啊。好，我们看菩萨的顺逆的视线啊是怎么相貌啊。看第一段，我灭度后，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身比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徒犯，以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萨摩地。那么佛陀呢，他也曾经啊有这件事情说啊，在我灭度以后呢，末法当中啊，佛陀的确是有秘密的赐令诸大菩萨跟阿罗汉啊。你看佛陀讲法华经啊，讲华严经啊，讲完以后一定要说，哎，哪一个人花心在末法时代来帮助我弘扬佛法，很多的菩萨现前啊。那么他们是怎么现前的呢？接下来讲出他的一个现前的相貌，是以应化身，他不能以他的本尊呢，以应化身来生长在末法时代。那么视现种种的形象，我们讲随类化身嘛，看你要度化哪一类的众生，你就现那一类的形象啊。那么目的呢，是度诸轮转啊，度脱众生啊，远离三界的轮转。这个视现形象是讲现身。度诸轮转是讲他的应机的说法，所以佛陀一定要说法，那个菩萨来一定要说法啊。那么怎么示现呢？或者现出一个出家众的沙门，或者现一个白衣的在家修行者，或者现出一个国王，或者现出一个政府的官员，或者说一个童男童女啊，或者是现出淫女之身、寡妇之身，或者是做作奸犯科啊、偷盗，或者是从事杀生的，这各式各样的相貌。那么现出这个相貌只有一个目的，以其同事称赞佛乘。你必须要跟他像同一类嘛，物以类聚嘛，他才会对你产生欢喜啊。现在的心理学家也证明了佛法同事的效果。心理学家说啊，你到一个地方去啊，比方说你是一个营业员，你要跟某一个人结缘，你不要马上跟他过去，你在旁边观察他的动作、他的讲话，然后你学他的动作、学他讲话的口气，学一段时间以后，你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很快跟你相应，因为你会释放出这种跟他相同的磁场。在心理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身口意都会释放一个磁场，你要跟他在一起，你要把你的磁场调整跟他相同，他才可以接受你。如果你是菩萨高高在上，他跟你不相应，他根本你讲话他不听的啊。所以菩萨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身口意，跟众生啊讲恒顺众生嘛。你是什么磁场，那我就现什么磁场，没关系嘛啊。那目的呢，只有一个啊，称赞佛乘，广泛的赞叹呢成佛的法门。使令众生能够因为彼此的互相欢喜啊，啊，来成就萨摩地啊。那么再看下一段，中部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印，亲言未学。”那么，身为一个菩萨跟阿罗汉，他来人世间示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我是某某的菩萨，我是某某的阿罗汉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啊，泄露佛陀秘密的旨意。 而绝对不能够轻易的泄露身份呢，在初学之人，以免心中产生虚妄的分别。你说你是文殊菩萨示现，每一个人都供养你，都跟你在一起，那其他人怎么办呢？众生的得度有很多因缘的啊，所以绝对不能够泄露自己的啊这种密印啊。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啊，唯除命中应有一副迎合世人，祸乱众生，则当忘矣。除非这个人在你命中的时候，他暗中有很特殊的遗嘱要交代后人，要启信于后人，所以他必须把他的本地风光开显出来。也就是说，一个示现的菩萨，他只要讲出他的本地风光，他一定要往生才可以。只有临命终的时候有开眼啊。迎合世人，这个迎合就是喝者啊，迎合这个一次的众生呢，以凡难胜而成道忘矣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菩萨也的确陆陆续续在末法时代来示现啊，但是菩萨绝对不会自己称自己是某某菩萨示现。你看我们中国佛教，你看风干禅师阿弥陀佛示现呢，啊，寒山拾得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示现，但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是菩萨示现的，绝对不可能。啊，我读我一大师的《临风中论》，他讲到一个观念，他说菩萨示现有两种，一种是逆向操作的，示现病相，你看呢，济公和尚啊，这是装疯卖傻啊。那么那种人疯疯癫癫的示现喝酒吃肉，他绝对不能够以善知识自居的，不可以善知识自居的，因为你这样子做出一个坏榜样啊。那菩萨示现如果是正正常常的变成一个祖师，他就必须要很正常。按照佛陀的教法来做就要很正常，那如果奇奇怪怪的，他就不能现祖师相，他就现出啊一个寡妇相、淫女相，他只是针对某一种因缘来度化。那如果要现出善知识，这个菩萨要变得很正常，不能不正常。我倒是这样讲，你要以善知识来出现的话，那要现得很正常，因为他才能够把佛法的整个次序啊，才能够建立起来，他的一个章法制度啊。我们再往下看，儒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道妄影，四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那么这以下呢，前面的教诲啊，不完全只是释迦牟尼佛啊，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啊。说是修学三摩地，先断淫心，再断杀心、偷心，最后断除大妄影。这个是现在的世尊、过去的世尊，乃至于未来世尊啊，第四个决定不可改变的清净明智的教诲啊。我们看下一段，不断无尘。是故阿难，若不断其道妄疑者，如客人混为旃檀行，亦求香气，无有是住。我教比丘执行道场，以示威仪，一切行众尚无虚假，因何自称得上人法？先讲出一个譬喻，说假若一个人不断除道妄疑，虽然这个人持戒很清净，有很多直观的功德，但是自己称为啊某某菩萨再来，这种情况呢，就好像啊，你磕一个人类的肝粪，把它磕成旃檀的形状，因为它的体质是肝粪嘛，啊，它还有很多贪嗔痴烦恼嘛，它只有这种相状而已，而希望它现出旃檀的香气啊，是无有是处，就是你用这种痴狂的心来当做你的因地。想要求佛果的香气， 是无有是处的，因果不符嘛。所以佛陀叫这个比丘呢要依止执心，当然执心严格来说是正念真如啊，这个执心就是以真如本性来当作整个修行的这个所依的体性啊。在思维当中呢，一切的动静以默当中呢，都不能有虚假的造作，又怎么能够自称自己是以德上人之法呢？是什么是佛菩萨世界呢？好，你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就产生弯曲的心情了啊，依止这样的心态来修习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善法都变成弯曲的啊，都被你掌握了。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起诛灭，况复法皇迎合妄切。又讲第二个譬喻，说譬喻比方说一个穷人，那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帝王，那的结果只有一个嘛，就是得到这个灭除九族的过失嘛。那你说你妄称法王，那么当然结果也就是一样，也是一样啊，产生重大的过失，这个法王又怎么能够希望的窃取呢？啊，这第二个譬喻。看第三个譬喻，因地不争，果遭一趣，求佛菩提如是己人，亦谁成就？那么依止这种大妄语的这种欺狂的心来当作因地啊，在果地上呢就产生迂回曲折了啊。那么如此的迂回曲折的心来求佛菩提呢，就好像一个人用口刺，就是用嘴巴来咬，咬什么呢？咬自己的肚脐，又怎么能够成就呢？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到妄语，你认为你已经是成佛成菩萨了，那就破坏了你整个真上惭愧的心啊。我们菩萨道啊，所有的进步都是靠真上惭愧的自我反省。我们是怎么样不断的用佛法的道理来照自己的镜子，然后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调整自己。那结果你说你是文殊菩萨示现，你是菩萨普贤菩萨示现，那表示你不需要进步了。一个人没有进步就开始退步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他会永断善根的原因呢？他没有惭愧心。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呢，你的善根就失掉了啊。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应世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这个地方赞叹一个正直的人的功德。假若一个比丘他内心能够像直弦一样，一切真实能真实的依止不生灭性来修行啊，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一切真实，那么依止不生灭的清净性来修行呢，决定没有魔障的干扰，因为你内魔不生，外魔就不起嘛。那么这个人决定可以成就菩萨的无上之觉啊，就是菩萨的圆通法门，就是你那个心要正。正念真如，我会当时讲慈心者正念真如啊。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啊。就是照我前面所说的是佛陀所说的正法眼障，违背前面的说法是邪知邪见啊。所以我们常说楞严经是照妖镜嘛，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根本啊，清净明慧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我感觉啊，佛陀讲话的口气好像都是针对末法时代的讲，你听他的口气好像都针对，因为正法相法时代很少有这种情况。好，我们再讲一小段，悟二明诵咒自习。那么整个楞严经的修学啊，他的祝恨啊，除了持戒以外，第二个就是诵咒啊。那诵咒呢，主要的目的呢是对治我们无始的习气，前面的四根本众戒是对治烦恼的正识，这个地方对治习气。好， 分两段，一结前，二证明。结前呢，就是结束前面四种清净明悔的文，把它做一个总结啊。那么第二段在正式的说明呢、啊，持咒的方法啊。看结前的地方啊，有两段，先看第一段。阿难，如问色心，我尽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利益。假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青山口是，生必无因。这个地方就做一个总结了。那么佛陀招呼阿难说呢，正如你所问的啊，前面说如何摄心修学三摩地。那么我已经呢先说了这个修学三摩地的妙门。那么在末法时代呢，想要成就菩萨道，一定要坚持四种的四种利益啊，大小乘共许的啊。那么要这四种利益啊，皎如冰霜。这个冰霜啊，就是它是特别的洁白，一尘不染。它表面可能会有灰尘，但是冰霜的里面不可能有灰尘啊，特别的洁白。那么是根本清净了以后，你自然不会升起种种一些枝叶的维系戒法的过失。因为你根本被你斩断了嘛，你没有杀心、偷心、淫心、妄心，其他的过失啊，就算会有，但是他的势力也薄弱了。所以其他的心三口四，杀盗淫妄当然是深业的啊，那其他的心三贪嗔痴、口业的两舌计、妄言恶口。当然根本被你斩断了，他也就不自然不生气了。阿难，如是世事若不遗失，心上不厌色香味触，一切模式因何化身？那么我们对事根本境界能够没有漏失啊，完全能够产生一种调伏的力量，那么内心当然就不会攀岩外在的色身香味触六层的境界，那一切的天魔鬼神的障碍当然不会升起。因为魔王要障碍你，他要假借六尘嘛，用六尘的变化来干扰你。那你这个杀盗淫妄的心一断了以后，你攀岩心就断了，你内心是向内安住的嘛，魔王当然就没办法干扰你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前面的四众戒法做一个总结了啊。我们在菩萨界的持戒啊，诸位要慢慢体会哈，它是重视理观的，根本的理观就是正念真如。在菩萨界的观念，所有的过失都是依攀岩心升起的。你一定是正念真如，安住在真如本性，站在真如的角度而发起菩提心，而由菩提心产生真相惭愧，来产生灭恶生善，这样子才叫做去向无上菩提之道。它是从理观带动菩提心，带动真相惭愧，然后再远离身口意的过失。所以菩萨道的修学是由内而外的，小乘的戒法是由外而内的，这两个方向就不完全一样了。是由外面慢慢慢慢到里面，菩萨道是由里面慢慢慢慢影响到外面啊。这个地方大家要体会体会哈。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